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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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上周我们探讨空智探究第四章，就是龙树菩萨的空的第一节，龙树与龙树论。那我们现在很简单的扼要的再复习一下啊，请看讲义251页。我们要谈龙树菩萨的空啊，首先有关于龙树菩萨的生平跟龙树菩萨的论著到底有哪些，好，我们很扼要的复习一下。首先龙树菩萨他在印度可以说在注解大乘经典，有出现名字的，他可能是大乘论师的第一人，有出现名字的，可能是注解大乘经典的大乘论师的第一人。那在中国呢也被尊为八宗共主，就三论宗、法相宗、天台华严，禅净密律等等，大家都希望跟龙树菩萨拉上线，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伟大的论师。但是由于这么重要的人物，那所传出来的经典就不是就传出来的传记呢，很多就夹杂了很多不同的传说，所以在第二项这边呢，导师就提到龙树菩萨的传记呢非常混乱，他需要做一些检责。那里面有提到《楞伽经》里面所提到的这正得欢喜地往生极乐国，这里面所提到的龙树，应该是龙猛或者是龙教，跟做中论的这一位龙树菩萨是不一样的。还有《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里面，也有提到一位龙教，他是阐扬唯识中道的，这个也不是做中论的那一位龙树。再来这下一页，月称还有做入中论，还有这净明居论，注解中论的净明居论里面呢，引楞伽经还有引大云经，里面有提到一切有情乐见童子，他转为比丘，其名曰龙。很多人呢看到他说其名曰龙，也把他误会，说是龙树菩萨。那导师认为这个其实也不是，这一切有情乐见童子、大云经或者楞伽经所传的都是属于如来藏系的思想，跟中观般若的这龙树菩萨的思想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就是有关于龙树菩萨的传记，那传说有很多，那比较接近的其实就是鸠摩罗什所传出的龙树菩萨传，虽然里面多少也有一些看起来神话的色彩，但是呢离龙树菩萨原籍来说，这龙树菩萨传的传记呢出得比较早，比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啦其他传说都来得早，所以比较可信。好，那在252页的讲义第三项，导师就约略从龙树菩萨传里面来推敲龙树菩萨的出家修学弘法的历程。首先在出家来说在当时并没有独立的菩萨僧团，所以出家呢基本上都还是从声闻的教团来出家，那龙树菩萨他出家的教团比较接近于睡戒有部，跟睡戒有部有密切关系。那非常聪明，90天当中呢就把声闻的经律论三藏通通读尽了，那求知欲很高，想要再找其他的经典，后来在下一页到雪山，就西北印雪山那边有塔，那老比丘授给他大乘的经典。那读了大乘经典以后，他当然很法喜，那想要单独脱离声闻教团，单独成立菩萨的僧团，可是并没有成功，挂无事。后来呢又传说在龙宫取经，那这里龙宫导师是认为说这是可能跟龙的事就词事啦，有关于龙的传说这些有关，但是并不是说在大海底下的龙宫啊等等的。那但是从这种种传说来推敲， 在倒数的第三行，导师曾经有做龙树龙宫取经考，论证龙树菩萨取经的地方呢，在乌图，也就是现在奥里萨的地方，那边在大海边。那现在奥里萨在印度的东南印靠近海边的地方，从这里主要得到的大圣经典呢，传说主要是华严经。那么这个华严经有个入法界品，我们所熟悉的善财坛、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正好这个地方也是善财童子的故乡，有古塔庙，所以龙树与龙宫得经呢，应该有事实的成分，有可能是从龙王的寺庙中得来。那又根据因为乌土在东南印度嘛，所以对东南印度弘法有相当的影响，做了一本亲友书，就龙树菩萨劝诫王颂。那传说他在中印度弘法，那么又在雪山西北印那边研读大圣，所以对北印也有影响，所以在南印、中印、北印，那影响呢是遍及全印度的。传说晚年在国都西南的巴罗摩罗山，在这此山去世。那么有关于龙树菩萨在世的年代呢，导师和一些学者的推测，在倒数第二行，大约西元150年到250年，差不多活了100岁。好，这是有关于大力菩萨的龙树菩萨的生平。那由于龙树菩萨的著作呢，汉传跟藏传所传也不太一样，所以下一页第四项龙树菩萨著作，导师这里主要是以汉译的为主。那这个著作里面主要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个是觉者甚深意，我们俗称的深观的这一部分，第二个呢是菩萨广大行，就是广行深观跟广行，还有第三类，有事有理自成一力，比如就是龙树菩萨劝诫王颂，为在家心中说法，有浅有深，有事有理。那有关于深观的论著呢，最重要的就是中论，中论，还有正破斥正理学派的回正论，另外60颂如理论、大圣破论，还有70空行论，最深的，应该是中论。另外12门论在中国三论宗里面也把12门论也纳进来，就中论、12门论还有百论，就称为三论。另外还有一书儒家论，一就是1234的一，书儒家就是 Sloka， 就是寄送。这个论呢很短，主要是一个寄送，那有很多的长行来抉择甚深意，所以五正理句或者十二门论、一书儒家论，这个都是在抉择甚深意，属于深观的论著。好，下一页讲义256页。那有关于菩萨广大行的呢，主要，这里列举了三部。首先是大智度论，大智论它是在注解《大品般若经》，我们往后会经常提到几个名词，大品般若经跟大般若经。我们讲大般若经的话，主要是玄奘大师的所翻译的大般若经，大品般若经是罗什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这个大品般若经。那般若经有下本、中本、上本，下本就是小品系的，它的内容分量比较少，主要是谈般若道的部分。中本般若，它比下本般若稍微增广了一些，那不但谈般若道，还谈沿途求生的方便道。那上本般若就是玄奘大师翻译大般若经的初会，有400卷，那分量非常的大，但是内容呢不外乎般若道跟方便道，与般若中本般若相类似，只不过法术啊这重复的相当的多，少数有夹杂一些比较后期的思想。好，那除了大智论在注解大品般若经以外呢，另外还有十住毗婆沙论，它是在注解十地经，属于华严的十地品，很可惜它只注解的欢喜地跟离垢地前面两地，后面呢一直到最后十地法缘地都没有注解到，那么另外还有一部叫菩提智量论，这三部呢是属于菩萨广大行，另外就是龙树菩萨劝诫王颂。好，这是有关于龙树菩萨的论著。好，第五有关于龙树学的传承，那这里主要是提到西藏所传的龙树学呢比较着重在深观方面的，对于广大行的这几部 八支度论啊，十住毗婆沙论，这两部论呢在西藏都没有流传啊，但是其实是非常重要。那主要原因呢是在是我们看瓜虎第二，龙树学在印度的衰落与中兴啊。龙树与弟子提婆以后，提婆以后后面还有罗诃罗啊，那之后呢龙树学中衰，进入后期大乘时代。那么一直到西元四五世纪，僧护的门下佛护跟清辩才再把龙树学呢的中兴起来。那么瓜虎三导师提到后期龙树学对世俗安逸的歧义，大家以就中观重要的呢是我们讲以二谛来说，圣义毕竟空，世俗缘起假名有，在圣义一切法毕竟空是了义，说这个中观学派大体上是没有问题啊、哦。但是论到世俗的安逸呢，就各说各话。那这里导师举了三个啊、哦，比如说月称，月称他随顺说一切有部的。那轻辩呢，他随顺经部；吉护是随顺大乘于切。那说一切部的思想跟经部虽然也是属于上座部系，但是说一切部重要的思想呢是三世实有啊、哦，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实有。可是经部呢，他虽然是跟说一切部有密切关系，但是呢，他主张过去、未来是无，现在是有，现在实有，过未，过去、未来是没有。所以说一切部呢主张三世实有，而经部他主张现在有。那么大乘于解他比较跟经部在这方面呢也比较相近，不过他还有提到一些唯识的观点。那么我们回过来说，如果以龙树菩萨来说啊，他随顺哪一个部派呢？龙树菩萨他在说一切部出家，所以在谈论中论比如说提到四缘啊，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其他南传的部派有十种缘啊，好几种缘。那这些法术的方面呢，龙树菩萨还是随顺说一切有部啊。大智论里面所提的很多有关于阿毗达摩的，跟说一切有部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要论就是龙树菩萨在世俗的案例的话，跟说一切有部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呢。只是法术上有密切关系，但是思想根本的思想在法空还有法有这部分那是不同的。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以说一切有部来讲，它是三世实有、哦、过去现在未来实有。经部呢它主张现在有而过去未来是没有。龙树菩萨呢它不是 主张现在有、哦、它 在这一点上是比较接近于有部，主张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但是在实有跟假有这边呢那立场是不同的、哦、所以就有部他比较着重在法有，可是龙树菩萨呢着重在法空，这边是不一样、哦、好，这有关于你在世俗安逸的方面。我们接着看257页讲义、哦，后起龙树学着重于觉者甚深意而略以世俗安逸、啊、世俗安逸的自有取舍，可说适应的不同，也表示无所适从、啊、这由于后起的龙树学者他们只知道龙树菩萨所做的中论等五正理句，而五正理句呢都是在觉者甚深空意，就是强调在空而略以世俗的安逸，那加上他那边没有传大智度论还有十住毗婆沙论、哦、对菩萨行啊或者是在世俗安逸呢这边就比较缺少、嗯、好，我们 上次讲到这边、哦、最后导师在第六项这边澄清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大智论是不是龙树菩萨所做，那这里面主要有些学者对大智论是不是龙树菩萨所做呢 产生一些质疑、哦、首先就是说他说如果说大智论这么重要，那应该流传很广，不只是印度啊、中国啊、西藏啊，种种应该也会流传嘛、哦、可是呢西藏所传的后起中观学、哦、都不知道有大智论这本著作。好，导师就说龙树为大圣行者，觉者甚深空意，难道没有论菩萨广大行的吗、哦、就只有深观以外难道没有广行吗？西元四五世纪间由鸠摩罗什传来的有波尔经的释论，波尔经它在印度来说它从小本、中本还有上本，他们是以多少颂多少颂 来称呼他、哦、比如说小品系的他们就称为八千颂，八千颂般若。中品系呢一般是称为两万五千颂般若。不过罗什所翻译的这大品般若经呢传说是两万两千颂，两万两千颂、哦、并不是两万五千颂。那另外就上本般若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的初会传说有十万颂。那他这边所注解的是比较中本的这个大品般若是两万两千颂的。除了注解般若经以外呢还有注解华严经、哦、般若经跟华严经都是 大乘经典，但是般若经它比较着重在菩萨的因行，菩萨在行为在因来讲。华严经呢比较强调在佛的果德、哦、佛果的功德，强调佛果功德，这它偏重不太一样，所以一个重在菩萨的因，一个重在佛的果。不过实地品还好，它有很次第的来谈菩萨的行为。那么注解般若经的就是大智度论，注解实地品的就是十住比菩萨论。那这两部龙树论呢是在甚深意的基石上来明菩萨的广大行，对于净行果都有所解说，特别是声闻与菩萨的同意。这里提到了净行果，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净行果，你请看空智探究145页，我们看1、2、3、4、5第五行、啊、第五行下面，这依涅槃而说空的这种种义名可分为三类。三类就说在般若经里面提到甚深甚深相即是空义，或者深奥处空无相无作无起无生无灭无染啊，即灭离如法性实际涅槃等等，这个都是属于这甚深义处。那这些义名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啊，比如说一无生无灭无染即灭离涅槃啊，这一组《大愿经》以来就是表示涅槃果，这是属于净行果里面的果。第二代表行的有哪些呢？啊、哦，就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三解脱门是行门。啊、哦，出世空性无相界阿含经用来表示涅槃，三解脱门是行门。啊、哦，我们修空无相无愿而得到涅槃解脱，也就是依此，也就依此来表示涅槃。啊、哦，第三是谈净，净就是诸法实相这一类的啊、哦，真如法界法性实际。实际是大乘所特有，真如等在《安经》中是表示缘起于实地理，到中本般若真如等作为般若体悟的甚深义，这三类果行理净、哦、这倒过来说了、啊、从下面往上看就是净行果，净行果、啊、所有的名字中本都是表示甚深涅槃的。所以我们来看、哦、这里所谓理净，理净就是、提到诸法实相，就般若经啊，诸法实相是空相无相这一类的，就是属于理净。行啊，修行，比如说空无相无愿这三解脱门，这是行。果呢，就是涅槃啊，即灭不生不灭，这是果啊，就是净行果。好，我们回过来讲义257页，就不管在大智论也好，在十住比丘论也好啊。在甚深意的基础上明菩萨的广大行、啊、对于理净，对于修行的行门、啊、对于所证的果果位都有详细的解说。我们在中论里面就没有看到说、欸、你怎么修六波罗蜜啊，怎么说发菩提心啊、哦、那你证的戒位是出国二国三国啊，或者是、欸、出地二地三地乃至到十地，就没有这些的，对不对？对于行是修行的戒位啊果德哦、这些都没有谈，但是这些明广大行呢对净行果都有所解说、哦、啊，特别是声闻与菩萨异动呢在这两部论都有详细的解说。龙树曾在北方修学、哦、在北方有 接触舍利弗耶部的阿毗达摩，也有北方的大乘经、哦、在雪山那边有读到大乘经。大智论说到声闻学派、哦、特别着重于舍利弗耶系，所以就有戏在西北印那边非常盛行，所以龙树学与北方佛教的关系极深、啊、北方当然有声闻所以就有部还有大乘般若经般若思想弘传于北方、啊、那很早经过西域呢就传入我国、 后来即使西北那边没落了，可是呢因为经过西域啊传过来，我们这边还能够流展大智论，可说是非常的幸运。那对于在印度本土的这边呢，那就不幸了啦，因为北印度的佛教渐渐的衰弱了，后期的佛父轻便他们生在南方。佛父轻便这我们上次说过啊，这个是在中观学派的发展来说，龙树提婆罗诃罗这边越轻便这是智系派佛父啊越称这是属于应承派，这样再继续传下来。那么佛父跟轻便这比较晚期的中观学，他们都是生在南方，那是在中印度学的中观学，就到中印度学中观学，然后呢又弘传于南方那北印度那边呢 的佛教衰弱了他们所学的呢只是从中印度那边学的中观所以北印度所流转的这些特别是广行的这些论述呢并没有接触到这所以西藏所传的后期中观学竟不知道大智度论等世俗案例呢也就不免无所适从了所以相对来说我们汉地这边能够接触到大智论是不是可说非常的幸运对广大行也好对世俗案例也好帮助相当的大好看刮胡二大智论论文虽然有部分疑义但大体因为龙树菩萨所造这是导师的看法但是近代的部分学者呢他们产生一些质疑那么根据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西藏那边没有流传大智度论那越称轻便这些中观的论师在他们论书里面也都没有说到大智度论但是只是光这个就要来怀疑说这大智论这个其实也不是这立论不是很充分的比如说我们光汉译有藏传啊南传乃至梵文本没有的其实还有不少除了大智论十字辟传以外比如说大辟婆沙论大辟婆沙论200卷玄奘大师翻译这200卷南传当然没有啦西藏也没有梵文本也没有你说他是这个是只有这汉地的这些人自己造的吗其实不是其他还不少光汉文所保有的经也好论也好其实很多在梵文本藏文本都没有那这些其实是非常的珍贵那不只是说在这一点上另外呢从大智论的论文本身也提到几个地方觉得可疑那详细的我们在角注24这边就大智论制作的几集翻译现在已经收入永光集了这里面比较详细大家可以参照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比如讲在大智论里面呢会有时候谈一谈它会出现一些字眼天竺国法勤言在论谈它会谈到天竺国法怎么样天竺是什么天竺是印度啊对不对勤言就是说那时候邀请的时代嘛就在中国的话他会讲怎么样比如说波罗蜜他就讲说在天竺那边的俗法呢就是事情承办的啦凡是事情承办的也称为道比岸或者称为波罗蜜这是如果说一部经或一部论里面呢他对象是对印度人说的当时都是印度嘛他会讲说这印度的国法是怎样的当然不会嘛而且也不会说在印度的经论里面讲说这远远的中国姚琴那边他那边的话是什么什么当然不会所以有人觉得说那会说这些呢那一定是中国人造的那会造成这样的可疑但是导师的解释是这样其实这个不只是会有这样的描述方式天竺啦勤言啦在晋朝还有晋言呢这个并不是大智论才有这是古老易经里面就已经有了所以这古老易经有了代表什么呢并不是论的本身而是 在翻译的时候，啊，有时候他们边解说易经师啊，边解说底下比受者翻译者，就做一些小注、夹注啊，做一些夹注。要不然译音啊，波罗蜜哦，什么波罗提木叉，你知道什么叉不清楚啊？但是呢，他会做一些比较，我们翻成这本土的语言是什么什么，这样方便理解。所以这些呢，其实应该去除。这当然不是大尊本身的文，这其实是小注或者是夹注啊。所以不能用里面出现这几个呢，就否定所有全部的大尊，这样不公平啊。这是一个，在里面有提到一些地名啊，大肉汁啊、小肉汁等等。那这些也都是中国所用的啦。那这些主要是译者呢，为了方便中国人了解说，哦，这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也是这样，是方便让大家紫色去了解。当然也不是印度原文，是叫大肉汁、小肉汁啊。还有《般若经》啊，里面也提到光湛啊、放光啊。那这个是中国翻译的用语，对不对？如果是印度，它称《般若经》一定会称多少颂啊？八千颂、两万五千颂、十万颂，它不会是称放光、光湛啊等等。同样的，导师的解释说，这个呢也是方便我们在本土这个地方所方便理解的啊。当然，这个不是印度的原文啊，所以类似这些小地方，事实上都是在翻译的手法啊，方便这读者所了解的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疑的哈，是在《大智论》的第18卷，第十八卷谈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有引用了罗侯罗的《赞般若偈》啊，赞叹般若。那么这个《赞般若偈》传说啊，是罗侯罗所做的，是罗侯罗所做的啊。那有人就质疑啊，龙树菩萨怎么会去引用徒孙的作品呢？对不对？如果是龙树菩萨要引用的话，引用他师父啊、师公的啊，怎么还会引用到徒孙的作品呢？好，那这些导师的解释是说，实际上龙树菩萨非常高寿啊，好，非常高寿。那有的传得很快啊，对不对？现在已经有的传的徒弟、徒孙，还有第四代了，都有嘛，好。所以那个很接触的话，那这个记做得很好的，引用一下，也不是说绝对不可能啊。所以里面还有谈了，就是一些大家觉得可疑的，乃至于说大智论对戒法，还有十住毗婆的戒法、五戒啦，或者是八关斋戒啦，种种一些诸门分别不一样的地方。平春章教授啦，一些学者就质疑说，如果一边是龙树的话，另外一边就绝对不是啊，他是会等于是二者取一啊。不过导师看来哈，这个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所谈的这些呢是碎旧部里面种种异说，种种异说的一小部分，但是基本上都还是碎旧部了。详细的话大家再看你大致是作者继续翻译，我们这边只是稍微点出一些哈，就到底大家质疑的地方在什么，在哪里啊？那有些人产生质疑，怀疑大智论呢并不是做中论这位龙树菩萨所做啊。那导师认为，简易全书为三分之一的大智论啊，是一部十万偈的大论。也就是说，大智论在注解《大品般若经》，那对《大品般若经》的初品，他注解的非常详细。光初品，他就解释了34卷，已经到34卷。我们后面的讲义啊，为什么只到34卷？因为这34卷最详细，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花了1年的时间啊，就讲到34卷。那现在正进行35卷以后后半部。那35卷在解释第二品以后呢，就简略啊，就简略的翻译。如果要一五一十的翻译的话，那步骤又会更大啊。那么大智论的体例，如声瑞序所说，其为论也，出此拟之，必标众议以尽昧，逐成之中，则举五指以尽散，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智度论，如果说各位有看过大智度论的话，你就会很清楚，往往一个问约，一个问题后面答约就很多，复次复次复次复次。光一个忍辱波罗蜜哈，就是说为什么要怎么修忍辱？就有人打你骂你啊，你要怎么修忍辱？他回答了三十几样，就三十几种不同的回答，好、哦，复次复次复次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什么？七维论理，出此你知，就一开始的时候呢，必标众议尽昧，就你各种不同的说法，他全部啊、哦，尽可能把你列出来。但列出来以后呢，当然看对象不同，有的是蛮浅的，他的回答是蛮浅的，有的回答就蛮深的，哦，因为对象有的只是一般的民众啊，有些还是外道啊，哦，有些是来者不善，来问难的，哦，有些是层次蛮高的，类似这些人非常的多，所以他同一个问题呢，他顺着不同浅深根性，他可以做很多种不同的回答，那看你是哪一种病嘛，病的重，病的浅，但药提供的非常的多，各取所需，那提供了这么多的答案呢，有时候就并存不论，他不会说抉择说哦哪一个是最好的，其他都是错或其他不好，有些不会再做抉择，但是有些地方会，哦，说了这么多以后呢，有人就问说你答案那么多，那到底哪一个正确？哦，他这时候会点出来，所以逐层之中则举五指以尽善，就最后啊这么多的方法，哦，只要你不执着，重点是要不执着了，不执着那才是最好的，你执着那都是有一些副作用，不完美，哦，所以能够尽善又尽美，这大智度论他照顾的面非常的广，哦，这以大辟菩萨论的体力呢，或极其殊变，或标之平权，非常近似。大辟菩萨论也是一样，它是五百阿罗汉传说了，五百阿罗汉所集成的这个大的论书，一共有200卷。好，我们学院也花了2年的时间啊，好不容易把它 K 完，好，做一些标点啊、刻判啊，应该有10本。我今天带不动了，好，只是2本，在后面再观摩一下，有10本。那这里面我们标点以后还比较好读啦，要不然这个一望无际，我没有段落啊，根本论书讲到哪里，问题到哪里分不清楚。但大辟菩萨的体力呢，它极其殊变，哦，同样一个问题各家不同的论，哦，同样是受戒部也有很多家不同的见解，哦，这个叫做极其殊变。标之平权，在最后的地方大辟菩萨论呢，它会说一个平约，哦，所以平约呢代表说这个是大辟菩萨论本宗啊，他觉得其他错的，那哪一个比较对，有一个平约，哦，或者说如是说者，有这些类似的词呢，是代表就是在编辑大辟菩萨论他们所觉得这个比较正确的归宗的这家的说法。所以导师说智论他一个问题呢，他不是只提供一个答案，他是举了很多。那诸乘之众呢，哎，举五指以尽善，哦，大辟菩萨论呢也积极殊变，哦，啊，标之平权，这点是非常近似。不过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呢，啊，这导师口述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大辟菩萨论呢，他这么众多的说法，比较会有所平约抉择，就觉得一个对，而其他错，这种倾向比较大。而智论呢，它是标举，如果说无上大雅的话，它就平约的不太多，哦，就跟大辟菩萨论不太一样，不会说一个对啊其他那种错，智论比较不会采用这种立场，哦，这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而这样的大部论著列举当时还有以前的论例，哦，那很多啊，哦，非常的广，在流传中是不免有增补的成分，与大辟菩萨论的集成一样，大辟菩萨论的集成一样还是有一些增补，有旧义有新义，新义跟旧义呢就有一些增补，有不同的，哦，那不只是论啊，你在流传中有增补，其实经也是会了，同样是大品系的，哦，这放光，然后到波尔，到大品波尔，到大波尔的第二位、第三位等等，哦，这增补的地方还不少，哦，所以呢，如指使几点就怀疑全部不是龙珠论，而违反 千百年来 的成说、啊、导师认为那未免太轻率了。无论如何、啊、大智论是早期的龙树学。好，这是有关于第一节龙树与龙树论。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节再探讨中论与阿含经的关系。